然后在彼内之道能安立的，我们这个根深这念心呢、啊，能圆的心呢、啊，以及这念心的自信那个主体，以及它的种种变异相，也通通都是一言跟一言上的差别，两段，对不对？彼无故此无，彼是谁？异相都没有。那么既然异异之心异差别没有，名跟名之心名差别，同不可得故，同不可得故，这就是异相无故同不可得的里面一些比较没杠的地方。前面呢，正说取空是知道蛇绝非实，没有真实。那个蛇，蛇只是暗中神误会是蛇，蛇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蛇根本在你所见的境界当中没有，不曾存在过，对不对？只是你见神而不知是神，误会是蛇，完全是你自己的误会。所以当你知道蛇觉是误会，你就比类可以知道你灯光打亮之后所看到的神多了青黄赤白的维系觉，可是所依的是什么？还是自己的分别，以及分别心上面再安立的种种相而已。这一段也很辛苦，你要去把自己以为有个客观的外境界这种长时间累积下来的习气，要在这个地方啊说服自己不很容易。你带着礼这样的观，勉强可以在你心地正常的状态下果不理中接受了，可是等到你的猛力烦恼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要这样去思维的过还真的是很难，所以要多多练习，真的是多多练习。好，这是第一段文。那几句下结论呢，由这种四巡视观前文以及后面的四种如是辩证是由它引发的，于此四文是一言，以上所讲的道理通通是四文是一言。那么经过四巡视观证明它是一言跟假立，你就可以借着这样子便能悟入唯有实性。这个是预告下一段啊，便能悟入唯有实性是预告下一段。整个这一段是悟入什么？悟入一言是意象。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就写这一段文是在悟入一言是意象，好像有心外的那个意象可得，可是这意象通通体是什么？体是一言。我们又进一步在名言的自信假立差别上面呢，以为有相。这个时候呢是正所取空，啊，这个时候是正所取空。好，这是一段。好，看看世亲菩萨的解释。如是误入，今当显示由是寻思者未由名义之性等闻，这包括差别了。自所显说，即由四种如是骗智者未由名事之性差别假立等闻，自所显说。那么如实骗之若名若是自性差别皆是假立，于中实意皆不可得啊，意象非真实，实意皆不可得，意思就是说意象皆不真实，皆非实，我们所见的意象通通没有真实体可得，是故说言如是皆通不可得。那么由意意之性意差别不可得故呢，你比类之道，你比类之道名名之性名差别，这一念心它的自心差别，这一念心是一言，这一念心的自心差别，你的主体见以及它种种相也通通是你的假立相。所以由先呢、啊，四巡之观推求若名若义自心差别为是假立，后由四种如实智呢知道名义自心差别所要显的名是自心差别呢，如是真实皆不可得。好，这个是这段文。于推求的时候呢，我们名为四巡师，若如实之不可得时呢，就改个名称叫做四种如实骗之，就是你熟不熟的差别。你能够反观到智都无所得，这才能够入到四如实智。如果你还在四种所缘啊，就是所缘境上一直不断的推求它的有无一义，这个还在四巡之观。四巡观必须要熟到你一见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分别，这个肯定这个认可一定要先出来，然后再细细的去深入体会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彼无故此无，如果意象没有，那么能分别意象的心只是一个功能，是吧？ 他有自信当主体吗？他有种种差别相吗？他的体能能跟我们的意象一样同时分别吗？所以体不可得，自信差别都是名言上的假例。这个不再去想的哦，需要想的是索取空哦，经过你的所知意跟所知相去体会哦，体会索取都是心呢、啊，而心上的种种自信差别都是你另外在安立的名言，以为让你有自信的主体，以为它有种种的差别相，然后呢，只要肯定这个东西，当你反过来去思维，能取心是什么，就用彼无故此无，用观的道理马上就同样作证，不再去思考，因为你需要思考的是是寻思观所证的索取空，索取彼空故，那么能取的心也应该空，这个就是彼无故此无，彼类的智慧。体会深一点，因为他说意象没有，那意象体是谁？唯识。唯识是啥？唯识还是心的分别，他没有多思维什么，是思维索取空再深入两次的体会，认可一次再认可一次。台湾话讲看得很久，一晃眼，诶，是还是真的是，对不对？呛呛呛，经过三次的，第一次是需要推求的，然后呢再体会一下真的是这样，最后确定是这样。凡事都经过这样子很斟酌的去体会，很斟酌去体会。那么怎么样去理解意象无故同不可得呢？请看到480页。于此误入为是性中，何所误入，如何为入？前面呢先生后说，由这样的四寻思观引发了四种如是智的推求呢，便能误入唯有是性。因为前面是误入一言是意象，对不对？你的索取境界通通是你的一言，然后呢安立的种种名才会有自信差别想，所以意象全无啊。那么怎么样误入无意而唯有是，从无意进到唯有是性呢？他就问了，何所误入，如何误入？那你要去体会三个道理，这底下是三个道理，这叫唯是三性。你要证明唯是，从无意证明唯是的三个道理。而前面的依他起遍地执圆成实是所知三相啊，我记得一开始把这个所知三相跟唯是三性跟各位分明白，唯是三性是要误入，从无意误入唯是性的三个道理。这三个道理就是这边入唯是性，入相间二性，入种种性。他的解释呢分别在后面。入唯是性就是如是六种意皆无故显说兼遮表，我们的名名之心名差别意意之心意差别通通没有字体嘛，对不对？凡显，凡显什么？他的字体是谁？字体是事嘛，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夸胡就是唯是性。他的意象无，体是谁？体是唯是，对不对？以事作体嘛，就跟你的镜子一样嘛，以镜照物，你在镜体上所现的物质相并不是物理特质本身的那个相，是你事体带起来的相。事体借什么？借的缘，借的光的缘变现出的有那个镜体上的相，它带着那个物质体的种种的特质而显现。所以这种相叫做一言是一相。一言是一相，有没有镜体之外的字体？没有。字体是谁？事的功能，对不对？你用这个镜体的例子入唯识性，如是六种意皆无故，镜体上面的相当然没有，而镜体有没有改变？也没有变，镜体永远都是镜体，只是我们在镜体上另外取了原相，以为镜体变成了境界相。镜体有没有变化？镜体没有变化。然后呢 入相兼恶性。那么这个相是什么东西呢？索取能取性现前故。我们在理性上就会以为净体上的造性就是能取，净体上所现的相就是索取，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净体上变的嘛。有真的索取跟真的能取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假说有能取索取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这个性旁边写功能性，是它的功能性呢，不是它的主体性呢，是它的功能性嘛，是你再把它分别什么？分别成索取跟能取。而索取能取者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以为真的有索取，以为真的有能取，你以为真的有索取能取，这个功能就叫做心。心的功能就是分别索取能取，实有性，懂吗？你不要再另外立一个心，这个心再来分别有一个索取跟能取，那啥是能取？我就问了，那啥是另外那个分别呢？索取能取异于分别，那分别是谁？我一问，很多人就傻在那里，那就是我嘛，对不对？你这一念心的功能，就是自己会误会成有能取跟索取，你经常会以为有能取索取的这样子一念心，就是分别心，这一念心就是恶取，这一念心恶取心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用的这一念心。而这念心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有一个能分别的作用以及所分别的相，好像四意相显现，懂意思吗？不是有一个四字体，四字体发挥功能的时候呢，再变成能取跟索取，能取索取就是四字体的作用功能，懂吗？它要起功能就是恶取，恶取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离开心的字体之外有恶取心，恶取还有一个体两个体，对不对？一个体会变成两个体，哇，请这样的，你在编神话，也不用这样的编嘛，忽然一忽然二，对不对？这个不应该这样想。第三个，入种种性，它没有恶取性，可是恶取本身就是分别，所以它怎么样呢？一时一时就是四缘和合的时候，四缘和合俱实相应的时候呢，就会好像现世种种相啊。这边把意象翻颠倒，就有种种意象而生起故。你只要四缘具足，就会有种种相现起。镜体上，你拿镜子去照镜子看看，镜子照镜子，中间如果没有东西，镜子跟两个镜子同样取一个虚空，对不对？那我要问 ，A 这一面镜子里面所现的那个虚空的相，是 A 的镜体，那么它所现的相是谁？是 B。镜子里面的那个镜体的虚空所现的像，请问那个像是属于 A 这面镜子还是 B 这面镜子？听到不？你想象两面镜子拿来对，中间没有东西，两面镜子同取一个虚空，对不对？那这个虚空呢，现在 B 这面镜子， B 这面镜子的虚空像在隐现在 A 这面镜子的镜体上，那我就要问A 这边镜体所现的虚空是属于 A 的呢，还是属于 B 的呢？啊，属谁？谁都不许，可是他们都可以在两边现象，对不对？一个好像有一个体的东西在两边现象，那它是E还是E？你把这个道理换成一个物，物就是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在了镜子面前，镜体现我的像，我的心呢又分别镜体的像是我，是不是？这是不是就像两面镜子对照一样？同取一个虚空，这个虚空在两面现象，对不对？他取我的相在里面显现，我的眼视又圆他的相在我的心中显现，是不是两面镜子同取一个虚空，有两个相显现？能体会吗？需要想象，我讲太细，可能还是堵了你们的雾门。一时现世种种相异而生起故。好，到这边呢，法说结束了。这还是前面正说取空啊，意象无啊，对不对？你的种种意象是怎么变的？是生时代彼象起， 能取得这一分，我们当作根深的所依，所分别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相分，我们以为是气世间之所依，对不对？那其实体是谁？就是根尘是相应的处，处三合合，一时就变现，一时就变现，有一个能取假说的所依，我们做我的自体，有个境界当所依，其实他的体还是谁？还是这个二取心，是吧？还是这个四字体，不离这个四字体，好像有两分显现。所以由此误入唯识性、相见二性跟种种性。所以显现意象无，就可以证知谁？唯识性。意象无是遮，唯识性是表，对不对？遮掉谁？遮掉那个意象没有真实性，对不对？遮这个东西，显什么？显唯识性。它的体是谁？唯识。就跟我们今天去看色，色你去看色法，有一切有为法，有没有自性？没有，对不对？没有常住实性，于是我们表什么？它无常显现，对不对？遮常住实性，表什么？无常法性。道理也一样，遮意象的自性，表什么？它的体是唯识性显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所以唯识就是一切相的相是法性嘛，懂吗？你去追求一切意象的真实性的，有没有？找不到嘛，对不对？不是一言，就是一言上假立的名言自性差别嘛，对不对？当你证住一言，证住差，证住假立的时候呢，它通通是意象，没有真实性。那么这样一遮，就表什么？就凡显。它的体是谁？是心上的分别，这是心这一念的分别功能，这样懂吗？然后呢，再用比喻来讲，这样比喻来讲，如暗中绳，显示是舍。暗中绳是无明行，你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暗中绳，可是有没有原相？有，心现一个原相，可是你把这个原相解释成什么？解释成舍。所以显示事实，你晃一看，在缘不具足情况底下，你无法分别是神，可是有个缘相可得，你再把缘相呢用阿赖识变六识所缘解释它是蛇，对不对？这蛇相有没有缘相？有。这个缘相其实是谁？其实同样一个蛇相啊，神相，可是你不知道。所以你没有见到蛇，说你见到蛇；你没有见到神，而说那是蛇，就跟同样的道理啊。神上神非真实，为什么？以无有故，以就是因为它没有嘛。你神上的蛇怎么会有啊？从来没有过。你经过前面的索取空，误入一言是一相的道理，这边就要加上这个误入一言是一相故，若已了之，彼亦无者。就在这里，所以我今天花了一点心血把它对位哈，这三段文的文字都把它对在一个现在适当的位置。所以如果你透过误入意言是意象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意象全无真实嘛，对不对？这是推求啊，这是四训之观的内容啊。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误入意言是意象是要灭掉谁？灭掉暗中绳上面的显示事实。所以他说蛇绝虽灭，可是这个时候呢，你遮掉了意象的自信，可是凡显什么？体是唯识，对不对？所以蛇绝虽灭，神绝还在。那个神绝就是唯识性绝。你就以为它有一个，比如说我们找色的常住性实性找不到，对不对？意象全无，凡显无常。我们就依着无常的名言，以为有无常法性可得，对不对？行不行呢？再深入体会一下，我哪有见到无常法性？无常法性是我一眼嘛，是我一眼上的自性差别嘛。所以二空二物我就是这样悟的。你本来是要在色五蕴上去找我嘛，找不到，找不到 常依不变自由的我自信找不到，于是说无我嘛，无我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无蕴上没有无蕴的自信，只有谁？只有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那是一种在警觉，哎呀，那是我的理解嘛，是不是？我没有见到无常嘛，你没有见到无常，你怎么说有无常呢？你没有见到无我嘛，你没有见到空嘛，对不对？无常苦无我，通通是你不见的东西嘛，是你理解出来的嘛，不是一言就是一言上的假立嘛。所以四念住是不是是寻思观？这个时候你就，哎，索取意象无故，同显什么？唯识性。哎，这时候警觉，唯识性不就是法性吗？法性是一言，法性是假立，意象无故，同不可得。这个要警觉，要靠警觉的推求，靠前面的推求，道理讲到那个边底下就要靠你怎么样的警觉干哦，那个悟性要出来，触类旁通，一通全通，那个要完全靠悟入，你要再去思维啊，加变对不对？这时候懂人的旁边勾一下脚，对不对？摸一下你的屁股，扭一下这个东西，推一下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啊，互相这样的比试比试，让你自己自证那个道理，对不对？你用靠你的思维，你能够到位吗？不到位的啦。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禅家哈，在刀刃之间见功夫的，见功夫的。可是你要怎么破这个绳诀？要破绳诀呢，就要靠481页啊。绳诀就是你的唯识性诀。当你前面误入一言，再用一言的比类字知道它的体显现是谁，唯识。这个时候要把有唯识这个事情知道它是是唯识性，好像是你的理解嘛，还是一言嘛，离不开自性差别嘛，离不开一言上所假立的自性差别，还是这个东西嘛。可是这个时候呢，虽然道理相同，理则相同，可是误入的深度已经是在更深一步了。已经不是原相分别了，已经离开原相，原相已经体会原相的意象无自性了。这个时候知道啊，它都是心的分别。这时候你知道心有分别性、恶取性，这件事情也是分别，这要警觉，已经不是思考的东西。有人在问这里怎么思考，我这里还需要思考，这里还需要思考，对不对？打个巴掌痛不痛？痛还需要思考吗？喝一口水冷冷自知，这个需要思考吗？意不可思，言不可意，但不是说没有嘛，对不对？你前面的推求能够干的事情是什么？心外的这一切索取境界，以为有那索取境界，你好好去推求嘛，知道它离不开你心意识嘛，所以反显它的体是谁？唯识性。唯识性你用同样的道理警觉一下就好了。怎么警觉？底下比喻后面呢，481页法说比喻怎么说？若以维系品类分析，你看看蛇诀是在暗中神显示是蛇，其体非真实。如果以同样的维系品类来分析，这个神诀又是啥？神诀还是离不开你的眼鼻舌身所触的色香味触。为什么没有声？因为它没有动，对不对？只要它是静态处在那里，它没有声。声是动态的显现，比如你去敲磬了，对不对？叶子随着风飘了，才会有稀稀疏疏的声音，所以声尘会拿掉。处静态的状态，它就是色香味触味息香故，都是你的感官知觉，它还是你的感官知觉，它不是真的离开感官知觉有相可得。所以绳诀跟蛇诀一样，你的蛇诀有没有相？有一个原相，有一个示意相，可是它不叫做蛇，它其实名字正确，在约定成熟的名言上它叫做绳子，可是你不知道它是绳子，你就以为它是蛇。蛇有没有？没有。同样的道理，你现在再把它看清楚，说它是绳，但是约定成熟名言上说它是绳子，绳子也是你的感官知觉取它的色香味触为相， 然后再安立一个名言说他是神，指这个绳子的名言约定成熟共所了之。虽然他是世间真实，但是道理心上体还是一言，名言上还是在一言的自信差别，全部是假立，对不对？就是这个跟你今天不了真实，不知道他是神，而以为他是你的肆意显现的蛇是一样。你把你的意识所缘的蛇觉当以为你的原相的真实，道理一样。当然了，真实性是有差别，一个是约定成熟共所了之的，一个呢是根本没有那个相，但是却有你误会而不知的神。可是离不开色相未处为其相故，其相全是虚妄。这种仍然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叫做圆成实自性觉，对不对？你知道它的体是为事，你知道它的相是名言上假立的自性差别，对不对？你知道这样的性相全空，这个就叫为事性觉。用同样的道理去体会，你以为有绳子这件事情，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吗？你以着你的感官自觉做体，然后呢，共所了之的名言当作境界，不是这样子吗？他的自信仍然是你的事嘛，他的相仍然是你的分别嘛，你假立了名言之后的分别嘛，所以相是分别，体是事之体，仍然是这样的道理。此觉为一，这个此觉者就是圆成实自性觉。当你用性相皆空的道理去体会这件事情，神觉当灭，这个唯识性觉就应该灭掉。到这边为止是预说结束，比喻结束。最后结论一下，你要破掉唯识性，前面是讲如何误入唯识性，对不对？然后再借有一个比喻，要你同样的道理，破蛇觉的同时也要破神觉。你从误入一言凡显唯识性的时候，一言是事意相，唯识性也是事为事，用同样的道理比类可知。所以底下结论接到我们的481页，如是于彼四文是意六相一言。这段文是什么？这段文就是我们前面的所知一跟所知相，学了半天知道，哎呀，原来的名义自性差别六相一言全部是一言，全部是假立。你把这个道理拿来去印证你的暗中神所见非蛇而误以为蛇，蛇觉除，神觉也应该要灭，所以啊，浮除非实六相意。当你用这样子推求推求推求，知道意相全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反显出来的唯是性觉，犹如暗中神亮了以后，你以为有神一样，意当出浅。出浅所依的道理是什么？依于圆成实自性觉。什么叫圆成实自性觉？圆成实自性觉的内容就是它的性是唯识，它的相是名言，相是名言，体是唯识，唯识无自性，名言无自相，性相皆空，对不对？这个道理就叫做圆成实自性觉。你的心圆这个真理而体会，我们说这念心就是真如心，如此而已，不是别开我们这念妄心有真如心可得，有圆成实自性觉。好，释迦菩萨用底下的解释，今于此中问所误入跟误入的比喻，唯识性则是唯有识性，唯有识性就是心意识啊，就是心意识。相兼二性则显示有相有见之事，当你识起用的时候呢，就会顿变出有相分有见分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四遍相近二分，不是有个四字体，别开相近之外有，是四的功能就是变现相近二分，懂吗？显现四因，就是一切物质相的因，四所建立，你就把它变现出你的六识所缘的相。四因者就是阿赖耶识所变，四所建立就是六识所缘，你就会借由这样的功能呢，阿赖耶识所变，四因，六识所缘，四所建立，故名为相。所以一切的相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变给谁？变给六识当中所缘境。种种性者，为是一事，显现是由种种相生，非数级别，非数级故，别别而现。境理上不管现什么相，对不对？他现佛像，他现垃圾堆，他都不离不开境体，因为取的原相、安立的假名各个不同，同是分别，体非真实，对不对？所以他有种种相显现，于此误入啊，不管相有多么千差万别，体都是唯识，于此误入唯识性中，如是三种唯所误入，三种者是唯识二种种，唯识是唯识性，体由是一言，意象全无，显现什么？唯识性，唯识性是识的分别功能，就分别成所取跟能取，相见而分，然后呢一时合合就会有种种相显现，可是他的体都离不开谁？离不开那个四性，离不开这个四性。这是你误入唯识的三个道理。那么一时现是种种相意而生其故者，为是种种名具文相。所以我们所见的都是什么？这个名具文相。我们的六识在哪里活动？就在名具文相上活动，我们所分别的镜像全部都是以名具文相的存在而存在，这不是没有相，可是它不是真实相。即是种种依执此意而生其故，对不对？这两种依执，两种依执，一个呢是把见分当作有根深，作为你自己事体的依执，第二个呢，把物质体心外的所见的物质体当以为是气世间的所依，所以他说有种种依执，此意就是根深跟气界的分别，你就会于中生起来。所以不管你见根深见气界，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都是阿赖耶识所变六识所缘的镜像，然后你把它当作是根深的所依跟气世间的所依，都是假说所依，不是真的有那个所依啊。一时缘成就，就这样子变现了。此中神谕啊，显现误入三种自性。这时候已经误入了缘成实性了。缘成实性是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它的体是唯识，它的相是名言、名句文，对不对？所以呢，四种的依止，依止就是四，名句文就是相。你把四做自信，把种种相呢当作境界，境界没有自信，它的体呢凡显是唯识，而唯识呢又没有自信，是吧？一重一重去体会，体会要深刻一点。你又以上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事法失意有尽一言，我今天讲给各位听，你们心中对这个东西有个理解，要把对这个理解完全的疑惑通通要扫除，问题你们心中自己有没有扫除对以上我所讲的事法失意有尽一言的道理，完全扫除一切的疑惑，能够证明它在你心中有没有疑惑存在，讲给我听就知道了。你把以上的这段释文释法师有经言解释一次我听听看，然后呢经过我几次问答，那太极拳来讲就跟我推推手就知道了，只要我推不到你，找不到你还在用力，你就有一点对了，不过那只是比起我的功夫而已啦，对不对？ 碰到我比我更高的，那我还是会被推的团团转，对不对？这当然就是一直不断的提息嘛，大家一直不断的去检查嘛，对不对？你用这样的道理干什么呢？在平常时间，浮除非时六项意。